沙漠教父之一。当然他曾经跟过这个 Grigory Nazianzen 去过君士坦丁堡，也去过耶路撒冷，也去到埃及。当然他也是受到这个 Basil 的影响，是非常推崇这个俄立根的。那他就提到灵命的三个主要的要素，你的灵命要成长要突破，他提到三件事很重要。第一就是对美德的追求， cultivation of the virtues， 能够在你的美德上面去追求圣洁，就像希伯来书所说的啊，神是圣洁的，所以我们也要圣洁，这是第一方面。你的生命生活要追求美德圣洁。那第二方面，透过你对神的恩典跟作为的默想，就像刚才圭格利所强调的，要常常默想神的作为神的恩典。那我们来看诗篇145篇，诗篇145篇，诗篇145篇第四节，到第七节 47。 好，这代要对那代颂赞你的作为，也要传扬你的大能。我要默念你威严的尊荣和你奇妙的作为，人要传说你可畏之事的能力，我也要传扬你的大德。他们纪念你的大恩，就要传出来，并要歌唱你的公义。所以需要不断的默想神的恩典跟神的作为，这是你灵命的一个重要的要素。不是单单好像想到地上的事、世界的事，常常默想神他的恩典、他的作为。The contemplation of the created being and the grace of God。 那第三就是 the knowledge of God， 对神的认识，认识神，认识神的属性、神的荣美，认识神。那当你对神的认识越来越近身，不单只是认识知道关于神的事情，更是更重要的是你认识神自己，然后经历神自己，进入 unity with God， 这就是你的灵命的一个高峰， union with God。 所以你发现他的灵命的那个高峰不是单单只是知识方面，乃是强调跟神的关系 relation。 能够透过美德成圣的追求，对神的默想思想神，然后进到跟神的完全的合一联合，就好像进到约翰福音十五章所讲的枝子跟葡萄树这一种不断连结的生活， abiding in Christ 这种的经历。所以你发现这些教父他们对灵性的追求那个目标跟重点，不是单单只是什么知道神，乃是经历神的同在， union with God。 这也就是所谓的 mysticism 奥秘派或是密奇派他们那个重点， 是与神的联合，与神的同在的经历，是他们所追求的。那么究竟为什么很多的基督徒没有办法能够有这样的一个的灵性的突破，能够追求圣洁，能够常常默想神的恩典跟作为，能够经历神与神联合？他都提到灵性的四大方面的拦阻。而假如你能够克服这四方面的拦阻，你就可以有一个灵命的突破。那他把这些拦阻呢归类成四方面。第一方面就是 things， 就是指到世界的物质跟人事。那这种世界的物质人事，你还记得在路加福音十四章耶稣讲到这个救恩的筵席的比喻吗？啊，这个主人要邀请人来赴这个筵席，第一个就说什么他不能来，因为什么他买了什么，买了地，房地产正在炒个火热，我哪有空去教堂去教会啊？那第二个是什么？买了对牛，买了 不新车 Mercedes Benz 正要在试用，哪有空来教会啊？我要去游车河另外啊，刚刚结婚了啊，这个家庭生活很重要啊，这个各方面很重要。所以其实世界的物质人士是其中一方面的拦阻。那第二方面呢是内在的，是你的 thought， 你的思想，你的 thought， 你的思想意念。那这种思想意念呢，通常呢都是一些属世界的思想意念，负面的，就好像马太福音十三章讲的这个撒种的比喻啊，撒在那个荆棘里面的不能长，因为什么？很多世上的思虑，被世上的思虑缠绕了。今天我们的灵命很难突破，常常是我们的思想啊，很多世俗的思想，很多世俗的价值观，很多世俗的忧虑思虑被缠住了，所以没有办法能够往前。所以你也可以把它做一个简单的分类，这个好像是外在的，这个内在的，这两方面啊都要处理。然后这个内在除了思想方面呢，它就更深入讲到在我们的里面的 passion， 我们的邪情私欲，这是第三方面的拦阻。所以约翰一书第二章提到什么？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今生的骄傲，这些的 passion， 这种的属肉体的 passion 啊，所谓邪情恶欲啊，当然有些欲望是神创造给我们的正常的使用，但是他是特别讲到这种邪情恶欲啊。那第四呢是 demons， 那所以假如你用图表来说明的话，在里面你的思想 thought 跟 passion， 然后在外面世界的引诱啊，然后这个在上面的空中的邪灵，空中属灵界的恶魔。约翰一书第五章讲了全世界都怎么握在恶者的手中，撒旦空中属灵界的恶魔对我们的试探、攻击、诱惑啊，这是一个非常大的拦阻。但这个拦阻通常基督徒很少看见，因为看不见，只会看到 最多只是看到自己里面这种邪行恶欲已经算是蛮灵性高超的了，很多人还看不到自己的软弱主观固执败坏啊啊。那么大部分没有看到这样的一个 spiritual dimension 或者说灵界的一个的正战的 dimension 啊。所以在雅各书里面讲到这个私欲啊，私欲是属于我们里面的啊，那私欲怀胎就生出罪来。私欲是怎么会怀胎的啊？怀胎是需要什么两方面的，一男一女才有怀胎啊，对不对？你单单只有一方面很难怀胎啊啊！所以这个是怎么怀胎呢？要加上谁啊？邪灵恶者在那边啊 fermentation 它的引诱啊，它的参与在当中，跟你的私欲结合就糟了，就会私欲怀胎就什么生出罪来啊。所以这个私欲按照马丁路德来说呢，这种私欲呢就好像你没有办法完全拦阻飞鸟的吗飞在你头上啊，但是呢你可以伸出手来抵挡它，一赶它就走了，不要让飞鸟在你头上结窝啊，你可以赶它走的，因为结窝需要一段时间的，你一定是没有赶它，你在那边打盹睡觉，这个一起来糟了，头上结了个鸟窝啊，私欲怀胎了，经过了啊十天二十天一个月两个月，私欲怀胎甚至罪来啊，所以我们需要去stand up。 我们今天很多基督徒不懂得 stand up 去 fight 去赶他啊，去参与在这个属灵征战里面，来捆绑那个属灵期的恶魔啊，用祷告的权柄，我们在地上是捆绑，在天上也要捆绑啊，这个二层天灵界的活动被捆绑。所以 Evagrius 他就分析灵性的四方面的拦阻啊，有这个外在的世界，有我们里面的，有这个灵界的空中的啊，四方面。那他就提到几方面怎么样去胜过这四大拦阻。他就提到第一步就是要寡欲望，清心寡欲。清心的人有福了，他们必得见神。那当然他提出的方法如何能够减少这个世界的思想，世俗的思想里面的这些邪情恶欲，但他提出的方法就是对他们那个时代比较容易了，就是什么脱离世界，远离世界，远离人事物啊，远离人间，进入他们所谓的天堂，当然是修道院。但是我们今天能这样做吗？我们要用什么的方法呢？我们不可能像他们远离人间，进入修道院的天堂。然后我们是要怎么样？真的是要在世界做光做盐，啊！我们要把天堂带进人间，让人在人间找到天堂，啊！那这是我们基督徒真正的使命。能够在世界生活，却不属于世界，我们仍然能够照着主的话，路加福音14章，我们能够爱神什么胜过什么父母妻子儿女甚至自己，能够背十字架来跟随主，能够撇下一切来跟随主。所以我们今天是要仍然活在这个世界里面，却要时刻的被圣灵充满，能够随从圣灵，靠着圣灵致死肉体，能够时刻的住在主的里面， 透过这种内在生活的操练，好像 Brother Lawrence 在工作当中仍然不住的在敬拜神、亲近神。我们只能够用这个方法啊，不能完全用他们这套方法，但是呢，目的是一样的，胜过我们里面的邪情私欲，能够胜过世界的这些的引诱跟试探啊。所以这个我们需要要调整一下啊，不太可能每个像他们脱离世界、远离世界啊，然后进入修道院的天堂，在有这样的地方也不错，但是不是人人能够进去啊。听说在德国，我在台湾的时候听说一个叫德国的玛利亚姐妹会，有没有听说？哇，这些姐妹真的是太蒙福了，她们可以住在一个姐妹的修道院里面，哇，在那边就是每天就是祷告、读经、敬拜、赞美神，哇，太棒了啊！啊，有没有这个德国的这个弟兄会的最好啊？可以在那边整天就是读经祷告啊，不需要干活啊，那么痛苦啊。那第二步，他强调如何能够胜过这个内在的这些的世俗的思想或者罪恶的思想，然后能够胜过里面的恶欲邪情。然后他就提出一个根本的罪根的问题，就是 self love， 又提到这个 self。 刚才讲到这个顺服是破碎什么 self will， 现在呢他强的是 self love。 人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就好像提摩太后书第三章第二节讲的什么，末世有危险的日子，人怎么专顾自己，专顾自己 ，self love， 专爱自己。所以他强调需要啊，能够把这个自我啊，能够啊破碎，专顾自己。那么如何把这个 self love 或者这些的世俗的罪恶的思想里面的恶欲邪情把它打碎，把它胜过，他就提到几方面可以做的。第一，你要常常注意你的思想，要思想追求美德 desire virtues， desire，你心里要常常有这样的渴慕，追求这些属灵的美德，不是单单像我们今天很多人只追求恩赐，要追求美德 desire virtues。 我们看腓立比书第四章啊，参考腓立比书第四章第八节，弟兄们，我还有未尽的话，凡是真实的、可敬的、公义的、清洁的、可爱的、有美名的，若什么德行，若什么称赞的，这些事你们都要思念，你们都要思念，都要去追求，都要去渴慕。然后第二，他提到要用 righteous anger 义怒，我们需要培养这种的义怒。对，我们不应该因着我们的脾气软弱被激怒了发怒，但是他说其实我们需要有神的这种的 righteous anger 的力量来面对跟粉碎看待我们里面的邪情私欲。太可怕了，怎么我里面有这种的邪情私欲？不但有邪淫私欲，同时你里面应该兴起一种的公义、圣洁、义怒 righteous anger 来抵挡、粉碎你里面的邪淫私欲。我们基督徒不是好像软趴趴的，好，我们也有这种的义怒的刚强。一个人在怒气里面是很刚强的， 啊，只是说他这种是一种赎血气的义怒，赎血气的怒气，啊，是做成对别人的破坏，但是在义怒当中呢，是做成对邪恶的一种破坏，邪情私欲的破坏。所以他说，我们需要提升我们这种的 righteous anger， 好像神的义怒，对罪的一种的审判。那这种 approach 很少听见啊，但它有这样一个亮光。我们需要有这种的，好像 gut 需要这种的义怒啊。那第三呢，他说要用你的 power of reasoning power， 就是你需要很客观的、很冷静的，用你的头脑去思想，认清楚这个环境事实。这样的一个的做法，这样的一个犯罪，是根本是没有任何好处的，啊，是不没有得到任何造就的，啊，意思是说，很多人犯罪是头脑糊里糊涂，这样犯罪的。最近我们都知道一个福音派的领袖啊 ，Ted Hager。你发现他犯罪的那种行为，真的是你发现他被罪蒙蔽到一个地步，糊里糊涂。那么有没有一个人，怎么敢这样去犯罪？假如你觉得他是有点糊涂啊，对不对？啊，所以，假如一个人他真的能够用他的 reasoning power， 啊，就不敢随意啊来做一些坏事跟犯罪。那第四，他提到基督徒要面对现实的生活，啊，好好的做正经事，就不会胡思乱想，好像时间太多，就在那边发呆，想入非非啊。要第五，要多祷告。透过祷告来纯净你的思想跟活动。第四是面对这个真实的生活，好好的生活。第五是祷告。啊，我们调一下我们的讲义，都没有，那就字加上去哈。我们打字的人可能就跳了。第一是思想追求美德，第二要用义怒，第三要用你的思想理性客观冷静分析啊，这个好与坏。第四，好好的面对现实的生活，做正经事啊。要第五，就是要祷告，透过祷告来纯净你的思想，然后你就会进入一种的境界，它叫做 apathy。 那什么叫 apathy 的境界呢？那我们注意这个 apathy 啊，我们在英文上有两个字，一个叫什么 sympathy， 对不对？ sympathy， 也有现在我们讲 counseling empathy， 对不对？ sympathy 是什么意思啊？同情啊，能够感受到对方的感觉，他的痛苦你也能够感觉到，所以你同情。那 empathy 呢，更进一步，我们有时候犯的什么叫同理心，能够更了解到他这个伤痛背后的那个的理由想法啊。但是呢，这种 pathy 呢却是刚刚相反的，是无情啊，要进入无情的境界
啊，是希腊文，这个 Alpha 是无情界。那它这种无情界呢，其实可以翻译作叫做就是很难翻了、啊。我试试看把它翻作无动于衷，当然也不是完全是这样的，就是不会受到这种的人事物，或者说你里面的这种的邪情私欲来辖制跟影响，就是好像完全倒空了啊。那么他这种的心里面这开朗，心里面的纯净啊，这种的境界呢，他用了一个旧约的经文来描写。我们看出埃及记24章第10节，出埃及记24章24章的第10节，他们看见以色列的神，他脚下仿佛有平铺的蓝宝石，如同天色明净。他说我们要进入这种 apathy 的境界，就是我们的心呢，就成为神的居所，成为那个平铺的蓝宝石，天色明净，我们里面的心天是明净的 ，pure 是个 pure mind， 所以他的 apathy 不是讲到一个人好像毫无感情、毫无思想的这种情况，是指到他里面没有这些邪情私欲，是一个 pure mind， 是一个完全神能够同在的居所。啊，在神的同在脚下，你的心里面好像就是一个平铺的蓝宝石，如同天色明净，这样的一个境界。心如止水用境界，所以他描写这种 pure mind， 这种的宁静的心天呢，就会让你可以参透万事，透悟神， to see things for what they are and to see God。当你达到这种的心境的时候，真的是清心的人得以见神。要他就说明这种对神的经历跟认识呢，他说不是一种头脑上的事实上的认识，他说这种叫 substantive knowledge， substantive这种的知识，不是一种客观的头脑的知识，不是单单是一种 objective knowledge， 好像你认知它的一些特性而已，乃是对它的实体 substance 有一种经历性的知识。而这种实体性经历的知识呢，不是客观知识所能表达跟描写的。那么我就想到陶渊明写过一首诗啊，采骨东篱下，有没有读过啊？流言见南山，始终有争议，欲辨什么以王也，没有办法用言语来表达那种的意境，跟那种好像跟这个山的这种合一啊，好像跟这个南山融为一体了。 那接种的经历呢，也有点像一位犹太的哲学家叫 Martin Buber， 有听过这个人吗？ Martin Buber， 那他提到一种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呢，叫做 I-Dove relation。 当然这种 I-Dove relation 不单是应用在人与人关系，甚至它用在人与事物动物的身上。他甚至有一次他描写他坐在一匹马上面，他就突然间感觉到他跟这个马的那种的关系啊，不是一种 I-It relation。 我只是利用它成为我那个工具，它只是一个工具，只是匹马，这叫 I-It relation。 你发现今天很多人与人的关系都是 I-It relation， 是我与他的关系。我所以跟他结婚，因为呢他银行有很多什么，很多钱，很多 It。 他很能干，因为他有一个博士学位，因为他很会做饭，因为他很美， it， 这些都是他。假如解释他没有了，就没有这个关系了，啊！但是他是其实人与人那个最不变的关系，最美的那个关系呢，是个 I doubt relation， 是一个我跟你的关系。我爱你，并不是因为你很美，你很有钱。就是因着我爱你，就是因着你这个人，所以 I don't relation。 所以 Martin Buber 有一天他就跟这个马常常在一起，到有一种的关系呢，觉得这个马不再是马了，好像成为他生命的一部分，跟他产生个 I don't relation， 他不再是个 object， 不再是匹马，乃是跟他的关系有一种很亲密的 idol relation， 完全提升了，他不再只是个交通工具。所以用这种的角度来再体会了解 Epicurus 所讲的 substantive knowledge，乃是你跟神有一种的交遇认识跟经历，完全不是好像只是一个功利的关系，功利的认知，你摸到它，你遇见它，你享受它，与它成为一体，不再是我与它，啊，变成是你跟神是合一的。所以的确呢，假如我们读旧约圣经，当你看到创世纪第四章的时候，讲到有一天哪人和他妻子夏娃同房啊，那在原文呢，或者 King James Bible 呢，是翻作他 knew， 他知道，他认识夏娃。所以犹太人所讲的认识跟知道，也是一种生命的合一跟生命经历上的一种的认识，是描写这种的认识。那同样啊，这位的撒母教父所讲的对神的这种的认识，也是一种经历上的，对他实体经历的一种的认识跟合一。好，那我们就把这几位东方的教父跟这位也是可以算是沙漠教父之一Evagrius 的一些的属灵的经历跟教导啊，我们来分享。好，有没有什么分享跟问题？
刚才那个你说那个无情那边是 就外面的事情，任何事情发生都不会影响我们的很多情绪啊，
对，
那些高高低低啊。
对，这种就是你的心完全是明朗，就是清明明净，没有任何的这种的思虑啊、恶欲啊掺杂在当中。好，那我们还有点时间，大概半个多小时呢，我们希望今天再把这个 Jesus Prayer 来说明一下它的重要性跟它的意义。那么在第五到第八世纪，差不多有四个世纪，三个多世纪，这个 Jesus Prayer 在东方的教会慢慢的被使用而且流行。那解释他们一种属灵的操练，就是透过不断的诵读，在灵里面或者默默小声音的来做这个耶稣的祷告，不断的呼求耶稣的名。就好像今天有些教会他们在聚会的时候不断要呼求耶稣的名字啊，我们也知道有些像聚会所他们一定会常常在聚会当中说耶稣啊耶稣啊。有没有参加这样的聚会？我认识这样的弟兄姊妹，我在台湾就认识几位这样的弟兄姊妹，跟他在一起，他跟他讲了几句话，他说耶稣啊，然后那个耶稣啊，哇，他们是教得很自然的，那我们没有这个背景的觉得很奇怪，突然间耶稣啊啊，但他们习惯自然的，好像他们成为他们的生命呼吸的一部分。那其实这个有传统的，在第五到第八世纪，其实当时很多弟兄姊妹真的是这样做，他们不断的呼祷耶稣的名字啊。那一个典型的 Jesus Prayer 的内容就是 Lord Jesus Christ Son of God Have mercy on me， 主耶稣基督神的儿子可怜我。那这样的一个的祷告的内容呢，有点像这个路加福音十八章税吏的那个祷告，我们来参考一下路加福音十八章，十八章十三节，那税吏远远的站住，举目望天也不敢，只垂着胸说，神啊，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这里发现主要的重点就在那边的啊，就是在这个 Jesus Prayer 里面提到可怜我，承认自己的罪啊，需要神的可怜，需要神的怜悯。所以你发现这个 Jesus Prayer 跟这个税吏的祷告都是属于什么短的祷告，这种的简短的祷告，好像短剑一样、短刀一样，是一个很有能力的 arrow prayer， 不是长篇大论的祷告，但是是一个很短，但是很有能力的祷告。那我们等一下来分析这样的祷告，它的能力在哪里哈？那我们先了解一下这个 Jesus Prayer 呢。在不同的世纪不同的地方呢，也有一些的 variation， 有时候他只是说 Lord 主啊 Have mercy 怜悯我，有时候这个 format 是变成耶稣 Jesus 救我啊，那这个就有点像什么彼得行走在水面上快要沉下去，他就跟耶稣喊什么主啊救我，很简单，就是一句话 Help me 救我。那有一种形式就提到 Master Jesus Protect me and help my weakness， 我的主我的耶稣 Master Jesus 保护我拯救我脱离软弱。那有一种形式呢，就是 Lord 主啊，耶稣基督 Jesus Christ save me from shameful passion， 拯救我脱离我这些羞愧的这种的恶欲 shameful passion。 当然那个 standard form 就是我刚才一开始读的 Lord Jesus Christ have mercy on me， have mercy on me。Lord Jesus Christ have mercy on me。 那么我们听了这个 Jesus Prayer 各种不同类似的 format 跟内容，你有没有注意到一些神学上的特点？有两个主要的特点，然后我们再看他这个 Jesus Prayer 四方面的意义。先把这两个特点找出来。第一，你发现什么？啊，这个对象是耶稣做中心，是个 Jesus Centered Spirituality， 就是不见一人只见耶稣，仰望耶稣，呼求耶稣，啊，就是敬仰耶稣，是以耶稣做中心的。第二个特点是什么？你发现大部分的 Jesus Prayer 都是强调主耶稣的 Lordship， 是一个 Lordship Center， 所以不单只是承认他是我的救主 Savior，更强调他的 lordship， 他的主权 Master Jesus。 所以有时候我听到有些弟兄很可爱，他祷告说 In the name of my Lord my Master Jesus Christ， 是我的主啊，我的主人耶稣基督，强调耶稣的 lordship， 他在我生命中的主权跟掌权，我是他的仆人，他是主。所以有一首诗歌说他是主啊，非常荣耀啊，他是主，他是主，他已从死里复活的得胜主，万膝要跪拜，万口要颂扬，耶稣基督是主，他的 Lordship， 他是主啊。啊，这是这个 Jesus Prayer 两个重要的特点。那么这个 Jesus Prayer 为什么那么多人会用？它有四方面的意义。第一，这个 Jesus Prayer 是高举耶稣的圣名，他的 Holy Name， 而且他们相信耶稣的名字本身有能力有恩典，甚至当他们呼求耶稣的名字的时候，他们就相信因着这样呼求高举耶稣的圣名，就带下这个恩典跟能力。甚至有些弟兄姊妹甚至把耶稣的名字当作好像一种的 sacrament 圣礼，相信耶稣的这个名字一呼喊出来，这个耶稣的名字里面就有一种恩典能力流露出来，好像是一个恩典的一个的工具，就好像这个敬礼跟圣餐一样。所以我们可以参考几段的经文，我们看诗篇三十三篇。所以当他们在那边祷告呼求主的名字，他们是满心相信主的名字是有全能的，是有能力的，会带下神的能力的作为的。诗篇三十三篇二十一节，我们的心必靠他欢喜，因为我们向来倚靠他的圣名，他的圣名是可以倚靠的。再翻到九十九篇第三节，诗篇九十九篇 第三节，他们当称赞他大而可畏的名，他本为圣。主的名是大而可畏的。诗篇103篇第一节，我的心啊，你要称颂耶和华，凡在我里面的也要称颂他的圣名。105篇第三节，要以他的圣名夸耀，寻求耶和华的人心中应当欢喜。这里以他的圣名夸耀，这个 King James Version 的翻译 Glory in his holy name， 主的圣名里面有荣耀的，有能力的。 Glory in his holy name。 那我们翻到新约，我们来看使徒行传第四章， Acts chapter 4。我们先看第三章，好，第三章的第六节，彼得说，金银我都没有，只把我所有的给你，我奉纳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叫你起来行走。耶稣的名有能力。所以到了第四章第十节，他就做见证，这人得痊愈是因你们所钉十字架神叫他从 死里复活的纳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借着耶稣基督的名。然后我们再看主的应许，在约翰福音14章，约翰福音 John 14章13节跟14节，你们奉我的名无论求什么，我必成就，教父因儿子得荣耀。你们若奉我的名求什么，我必成就。主的名充满了恩典，充满了应许。所以解释当时的基督徒，他们用这个 Jesus Prayer， 他们心里面所相信的耶稣的名带着全能，带着荣耀，会带下神的恩典，神的拯救。然后第二方面的意义，在这个耶稣的祷告里面强调高举神的怜悯，啊 Have mercy， 高举神的 mercy， 神的赦免。要在这样的一个呼求神的怜悯跟赦免当中，也带来自我的认罪，对罪的忧伤 grief， 跟甚至忧虑担心。那这种对罪的忧伤 grief 叫 panthos。Panthos, grief， 对罪的 grief， 这种的心态跟意识呢，其实是源于埃及的沙漠教父，特别在这个 Sayings of Desert Fathers 里面呢，强调这种 Panthos 的心态。比如说我们举个例子，看 St. Anthony 他所说的，他说人的一个主要工作是什么呢？This is a man's chief work. Always to blame himself for his sin in God's sight. 常常能够有这种的自责，畏罪畏义，责备自己，审判自己，因着他在神面前的罪的一种的光景。那当 St. Anthony 被问到你整天在这个地牢里面在做什么呢？他说I am weeping for my sin. A monk should always have panthos in his heart. 常常有这种的 grieving, grief on his own sin. 这种的认罪跟对自己的罪的一种的忧伤。 好像诗篇所说的，神对忧伤痛悔的心必不轻看，就是对罪的一种忧伤。这里发现基本上他们透过这个 Jesus Prayer 是让弟兄姊妹常常活在一种什么的心态啊？认罪啊，畏罪忧伤的一种心态，能够常常能够承认自己的罪，求神的怜悯跟赦免。那这种心态今天的基督徒不太多的，因为今天一般的基督徒的心态跟神的关系是什么？是什么？是一种好像是 prosperity gospel， 神啊，你是丰富的，你是丰盛的神，让我得生命得的更丰富，能够更成功，赚更多的钱，我的病得的医治，得着更多的好处啊，都是得更大的恩赐啊，更多属灵的经历。但是很少有这种对罪忧伤，常常能够畏罪畏义畏审判，自己责备自己啊，这种的 humbleness before God 啊，所以这是我们今天所需要的所缺乏的啊。当时这些的信徒他们高举神的怜悯神的赦免，常常看着自己的罪，审查自己的罪。当然我们现在每个月在教会的圣餐里面，教会也特别教导啊，在圣餐之前我们要什么？审查自己啊，审查自己的罪。那第三个意义，为什么这个 Jesus Prayer 那么重要？因为透过这种简短不断重复的祷告，就让我们可以进入这种不住祷告的光景里面。就是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十七节，保罗提到我们要 pray unceasingly， 不住的祷告。那他们真的做到，他们有时候是有声音的，有时候在做事的时候在灵里面还是不断的背诵着这个祷告，被送到一个地步，他们熟到一个地步，自然的一个地步，好像变成他们呼吸的一部分。这个一个熟灵的呼吸，这个熟灵的呼吸跟他们空气的呼吸好像是同时的，真的是整个的灵是不住的祷告。虽然他还在做事跟人交谈，但他在灵里面已经不断习惯了，会在灵里面不断的呼求主耶稣基督怜悯我赦免我，主耶稣基督怜悯我赦免我，主耶稣基督怜悯我赦免我。透过这样的一个操练，他们能够进入这种不住祷告的一个的经历，能够操练到每时刻透过这个祷告在思想神，感受神的同在，甚至在工作、吃饭、谈话、休息，心灵里面仍然在仰望着主，呼求着主。所以这个耶稣的祷告就成为他们整个灵性的一个的操练的中心。那这种的操练呢，假如我们今天把它变成一个 modern version， 很多基督徒他们现在也有类似的耶稣的祷告，有没有想到一些的例子？很多时候我们有些基督徒就什么，常常心里或者口里就想哈利路亚，或者心里面不断的就想着主啊我爱你啊，你可以让圣灵引导你，你有自己的 Jesus Prayer 的 version，可能是个很简单的一句哈利路亚，心里面常常就是颂赞神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或者说你心里不断的就是在想着耶稣的爱，耶稣我爱你，耶稣爱你。 每个人想出你自己的 Jesus Prayer， 是你所需要的啊，能够常常就很习惯在灵里面，在思想里面，就是想到主耶稣我爱你，主耶稣我爱你，或走或啊做任何事情，你的灵就是一个爱耶稣的心灵，爱耶稣的祷告，或者你可以你的 Jesus Prayer 可能是耶稣我需要你，耶稣我需要你，可能你在这个月里面神给你的 Jesus Prayer 就是这句话，耶稣我需要你啊啊，或许到了下个月你的 Jesus Prayer 是耶稣我爱你，或者在下个礼拜就是操练主啊我仰望你，主啊我仰望你，或者再过一个礼拜可能是主啊我等候你，或者再过一个礼拜是主啊我注视你的面庞，主啊我注视你的面庞，那你就进入了，那这样的操练变成你是不断的在灵里面 repeat 这个祷告跟仰望啊，这是他们的这种的灵性操练的一个非常 powerful 的 weapon 啊，反正你一有空你就回到这个 Jesus Prayer 里面，都不让你的思想荡来荡去啊，就是 always go back to Jesus， 以耶稣做你灵命的中心啊，所以你就祷告求圣灵给你每一个礼拜或是每一个月的一个 Jesus Prayer，那短短的就成为你生命的一部分，操练出来，啊啊！当然，聚会所他们就是高举耶稣的圣名，就常常呼求耶稣的圣名，耶稣啊，耶稣啊！有没有碰过这样会所的弟兄姊妹？有吗？对不对？他们做到了，他们灵命真的是有根有基的，不断的思想耶稣，呼求耶稣的圣名。嗯，那当然是灵恩派，他们就是哈利路亚啊，你讲几句话那就哈利路亚啊，要祷告哈利路亚啊，这个也是很好的赞美神，你们要赞美神啊，所以每个人应该有他一个 Jesus Prayer， 嗯，就可以常常成为你祷告的一部分啊，阿们啊，也是 啊那么好，
想到安童牧师啊，常常
Jesus 这个很好的例子，安东牧师就不断活在这种的 Jesus Prayer 里面，他不断常常你跟他在一起他说 Jesus Jesus 常常就是呼求耶稣的名啊，他灵里面就在摸着耶稣，在仰望着耶稣，
变成他的口头禅，
但是这个就是在这个 Jesus Prayer 里面要很小心哦。他的提到说，当我们呼求这个 Jesus Prayer 的时候，我们要有热有爱有情，不要成为一个 ritual， 这也是他们在操练的时候提醒的，不要成为一个口头禅，真的是从你心灵深处，所以假如你跟安东牧师坐车或者吃饭，你真的发现他是从心灵深处里面不断的呼求耶稣的名字，他真的爱耶稣 Jesus， 所以他对主的爱慕，他能够常常很容易灵里面就进到耶稣的宝座前，就领受宝座的信息啊，他就有知识的言语下来，就宝座的话语下来，精准的不得了啊，是因为他跟主的那个 closeness 跟 nearest， 很他常常真的是呼求主亲近主，嗯。那么第四个重要的意义，他们是透过这种的向神的向耶稣的不断的背诵这个耶稣的祷告，不断的背诵背诵呼求，到一个地步呢，你变成你呼吸的一部分，就进到了你不断的 focus 在耶稣的身上，你就可以放下了，超越了一切外面思想的甚至意念的一些的捆绑，就变成是一种 non-discursive prayer， 意思就是一种不是靠你的思维方式的一种心灵的祷告，就有点变成好像类似用灵祷告，不需要用悟性祷告，因为它已经成为你生命的一部分，你已经快乐的地步，习惯那个地步，你不需要去想的，耶稣基督爱我， 赦免我，耶稣基督爱我，赦免我，耶稣基督爱我，赦免我。就是说用这个呢能够取代或者 displace away 或者对付一些世界的其他的思想，让这个祷告的思想呢很自然的占据你的思想。好，有没有问题？这四方面的意义。所以作为一方面它变成是一种超越物性非物性的祷告了已经啊，你就完全进到那种的灵里面去摸着神仰望神。那这种也真的有点类似方言祷告，假如你真的提炼到一种地步，那个意义呢跟方言祷告很类似。因为在方言的时候你已经超越悟性，不需要用悟性，但是你在一方言祷告的时候，你在灵里面觉得你马上就带到神的面前，你就进到神的面前啊，你要超越一切思想的影响跟捆绑啊。在某种意义上呢有一点像哥林多前书十四章所讲的用灵祷告造就自己啊，超越悟性。好，有没有问题关于这个 Jesus Prayer？ 然后我们也很简单看一下我们的讲义啊，提到这个 Jesus Prayer 的产生跟发展。那么这个产生呢，其实是在第五世纪啊，最早这个 Linus of Ancyra 啊提到，而且强调呼求耶稣的圣名啊，是他最先提到这个耶稣圣名的能力啊，高举耶稣的圣名。然后这个 Jesus Prayer 作为一种灵修的功用的产生呢，是这个 Saint Theodocus 在第五世纪啊所推动的，就是叫他不断的重复的呼求祷告耶稣的名字啊，透过这样的不断的呼求，就超越了你思想的约束，甚至一些心思意念图像的限制，变成一个 thoughtless and imageless prayer。啊，他非常强调这种 Jesus prayer 一定要有光跟有热啊 ，with a vision of the light of the mind， 同时有 feeling of warm in the heart。是一种 effective prayer， 有感情的啊，不是成为一个好像一个仪式而已啊，成为一个口头禅而已。那甚至他们讲到这个 Jesus prayer， 就是可以帮助你的整个的思想生命的 concentration。就好像你的思想的轮子，上面的轮子，你以这个 Jesus Prayer 作为一个轴啊，不断的呼求耶稣的名字啊，耶稣成为整个的 focal point， 整个你上面的轮子啊，让你呢可以把你这个各样烦扰的思想呢可以归回到耶稣基督的这个轴心上面，带来一种的平静跟安稳。所以这是一种能够帮助你集中思想，破去各样你没有办法控制的思想。那所以这种超灵方法其实有点跟，不晓得是佛教学堂还是有类同，其实很多宗教的一些操练的，包括 meditation 啊等等，其实有类同的，啊，就好像佛教他们也是练一些的东西啊啊，但是我们的操练是对象是对的，是耶稣基督，不是练像他们佛教这些啊啊东西啊。 啊，我们都知道他们练很多的东西哈，啊，但是我们是透过就是高举耶稣的圣名，不断的啊向他来呼求。他说你可以操练到不断的呼求到一个地步，甚至你做梦都会讲的这个 Jesus Prayer 啊。啊，昼夜啊，睡梦当中都在思想耶稣啊，爱耶稣。那在讲义后面也提到另外一个人叫 Philotheus， 他就对这个 Jesus Prayer 的解释呢，就是透过这个 Jesus Prayer 就好像一个 lens， 把你分散的思想呢可以 focus。所以你有人假如会失眠的，或者说好多的忧虑啊等等，你就教他用 Jesus Prayer， 拼命的、不间断的、不断的，就是用 Jesus Prayer， 不断的说耶稣啊，我爱你，耶稣我爱你，耶稣我爱你，耶稣我爱你，讲了一千次，哎，他睡着，因为他的整个思想 focus 在耶稣的身上，啊，讲到那个爱就起来，啊。好，有没有问题关于这个 Jesus Prayer？ 所以我们不是只是单单知道在第五世纪跟第八世纪在东方教会有这样一个 Jesus Prayer 的运动，怎么去应用它里面的精神，你发现我们要重新相信耶稣的名字有能力有全能，要常常呼求主的名字，主啊救我，主啊救我，你真的相信当你这样一呼求，主的名字会带下一种的能力跟拯救跟释放，涵盖了什么？每一个人应该有你自己的 version 的 Jesus Prayer， 啊，然后每天去操练这个 Jesus Prayer， 啊。
所以，院长是鼓励我们操练。
对，你可以学，因为我们不是单单只是 knowledge 知道哦，他们曾经有这样的操练，我们能不能所谓偷袭啊，学他的东西用到我们今天的 modern society， 我们今天的生活里面，所以我们是要站在巨人的肩膀上，我们会更高更远，不是我们只是应付考试啊啊 ！Jesus Prayer 它的四大意义是什么？你都背起来，跟我毫无关系，那你就白读了。我们要吸收，把这些东西应用在我们的灵性、我们的牧养各方面，啊啊，比如说他对这个罪的意思，这种 grieving mentality 也是今天我们需要的，在教会里面要教导的，啊，能够常常帮助弟兄姊妹能够畏罪畏义畏审判自己责备自己，常常真的带着一个忧伤痛悔的心来到耶稣基督的宝血的泉源，让我们再一次经历这个新鲜宝血的涂抹，耶稣的宝血的赦免是新鲜的，每天都是新鲜的，像每天新鲜的牛奶一样，不是我20年前我认罪悔改那个宝血现在已经旧了已经臭了， No， 马丁路德说那个宝血是新鲜的，对他来说每天他都需要煮新鲜的宝血来揭盖来接近，啊，这种对罪对十字架的这种新鲜的体认啊，需要，嗯，所以我们从他们的这种灵修的各方面的操练，我们去吸收一些的方法啊，有些什么可以用的可以学的啊，不能用的我们就放在旁边，啊，你不可能逃到深山嘛，对不对？啊，这些我们不能用，嗯。好，那我们时间啊，差不多我们都停在这边啊，感谢神，我们就终于把这个 Jesus Prayer 讲完。那下礼拜我们就会进到另外一位的，神的圣徒，这位圣徒很特别啊，有时间的先回去看一下 Gregory the Great， 啊，他是天主教。所谓的第一任的教王听起来很可怕，但是他能够成为第一任的教王，他的灵性各方面在当时开始的时候真的有他的一些的特别的地方啊，非常特别，这个 Gregory the Great 啊。然后我们再进到第11世纪的 Bernard Kravos 啊，他很多属灵的经历也是非常丰富的啊。好，我们就停在这边。
谢谢您收听我们的课程。若您想听更多其他的课程，欢迎您到丰收神学院的网站。愿神祝福您。